好，上面呢我们解释了父是子之父，父是差遣子的，父是显明他自己让子看到他，因此子就来到世界上啊，来彰显父了。父将审判的事交给子，父荣耀子，父使子从死里复活。不过那位父所差遣的子啊，是他自己本身就有生命的，是与父同之同永同荣的。好，我们再来讲父的特点，讲134页的 B 那一点。那圣父他这个位格独有的一个特点或者属性呢，就是他是不受生的。那这个你在早期教会的诗歌啊或者是著作，你都会看到这三个字，不受生 unbegotten。 那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一个字，只不过是把耶稣基督是独生子反过来讲就是了，不受生的，子是父独生的，是同一个字，独生这个字，不过反过来说不受生的，不是被生的， not begotten unbegotten。 正面来说，父生子，灵从父而出。那这个出这个字呢，是从灵的角度看的，中文没有另外一个字，我又不想说流出啊，父流出灵又有点不太恭敬，因为流出来的灵还是神呢 啊是的，灵也是从子而出，但是呢唯有父是既生子也是灵从他而出的。所以来说呢，生独生生子这件事情呢，是唯有父在他的位格里才有的。 C The opera ad extra， 父独特的向外的工作 ad extra， 就是说不是父生子那些三位体里面的，是在三位体以外的，也就是说呢，向宇宙所施行的工作。所有圣父在宇宙的工作都是三一真神的工作，但是有一些作为呢，父是比较是显著的，比较是站在前面的。比方说这里有三点，第一，设计或者计划救赎的计划，包括拣选第二，创造护理的工作，特别是起初的阶段。第三，在救赎之约里代表三位一体，他是那位圣者义者，因为人干犯了他圣洁公义的权柄，因此呢三一真神呢就设了救赎之约，特别是让这位圣洁公义的父平息他的愤怒。那这里所讲的救赎之约啊，英文是用 Council of Redemption， 救赎会议。这个呢是在加尔文之后第二代的啊改革宗神学家呢所设立一个名词。那我一解释清楚你就明白，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是很难懂的一件事情。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除了头两章以外，一直到启示录，就是救赎的计划。神学家称这个叫做恩典之约 ,Covenant of Grace。上帝除了创造除了护理以外啊，在圣经里显明的就是恩典之约，也就是福音。那这个恩典之约呢，是谁和谁立的约呢？是父和子和一切在子里面的人立的。我再说一次，立约吗？啊，上面有一个君王，下面是臣属。父，圣父和谁？和圣子耶稣基督和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立的，叫他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个恩典之约。救赎之约不是讲这个，救赎之约呢是在永恒里三一真神他们父子圣灵立了约。你说圣经哪里有讲？有的，只是呢很少用约这个字。很简单，父差遣子就是永恒里的那个救赎之约咯。父什么时候差遣子的？是不是在亚当夏娃堕落了 父把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赶出来，那父哎呀怎么办呢，现在人类堕落了，哎子你去了，不是这样子的啊。上帝的恩典之约不是在人犯罪之后上帝逼出来的想出来的，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特别第四节，对不对？再说一次哦，上帝特别是父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个所谓 Council of Redemption 救赎之约呢，就是恩典之约的来源。两个不同的约，谁跟谁立的约？是父和子立的约。那当然灵也有份，因为灵还要来执行来继续的运行，把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呢，让他临到罪人，临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 Council Redemption 救赎之约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所立的。那这里在讲的什么呢？他说父啊，在计划救赎，在创造和护理，还有在救赎之约里呢，都很显著的是排第一的，这些都是主要是父的工作。好，我们来读一些经文。诗篇第二篇七到九节，请读。受膏者说，就是弥赛亚说。那假如我们说诗篇第二篇是大卫写的，大卫是谁呢？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大卫是谁？大卫是耶稣基督的祖宗。第三，大卫是谁？大卫是那位预表将来要来的万王之王的以色列的王。再说一次啊，第一，大卫是以色列的王。第二，大卫从人的角度，从家谱来说，是耶稣基督的祖宗。第三，大卫是预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王，对不对？摩西是预表先知耶稣基督的先知，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大卫是谁？是那位预表君王耶稣基督的君王。亚伦是谁？所有立位的人祭司，就是预表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小祭司。再来一次啊，摩西是预表大先知耶稣基督的先知，生命记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大卫是预表那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小君王。亚伦跟利未人祭司们是预表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小祭司。那我们呢？我们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先知，我们的祭司，我们的君王，他救赎我们的，好叫我们做君尊的祭司，好叫我们做小先知。小先知不是弥迦书那个小先知，就是说认识神，传讲他的话，小君王在地上管理他的创造，小君王做仆人，取得奴仆的样式来做君王，来把福音传出去。好，所以这里呢，当你读到受膏者说的时候呢，就很明显了，至少有两重的意义。第一，大卫或者君王说；第二，大卫预表耶稣基督。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呢，是预表耶稣基督。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是的，大卫的工作是代表神在地上做君王，代表神在地上做王，这件事情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代表神作王，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里呢，就不是在讲本质上的三位一体了。这里是在讲什么呢？我再从头再讲过啊。三一真神在永恒里计划了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计划，救赎之约呢，就是父差遣子来做什么职位呢？父差遣子耶稣基督来做弥赛亚，包括先知、祭司、君王。 而弥赛亚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就是旧约所有的先知祭司君王所预表的那位先知祭司君王耶稣基督，他的名字是或者他的头衔是子弥赛亚 Son Messiah 圣子，神的儿子或者人子也可以弥赛亚。所以子神的儿子，今天还有人子啊，当你这些人子子弥赛亚，也就是子先知祭司君王，这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担要担当的职分，也是他的头衔 Son Messiah。 所以这里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是指耶稣是弥赛亚来说的，而不是主要不是讲他在永恒里受生育父，那当然这个是背后的真实的真理。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主耶稣在地上大声的叹息向父求，他就听他的祷告，耶稣基督父赐给他列国做基业。列国是指谁？就是指你跟我这种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哦啊、列国让外邦人，这个是父定义要给子的产业，列国来做弥赛亚的产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我们中国哈、啊，当时在第一世纪呢，是后汉时期，王莽的时期。当时啊，从罗马帝国，王莽啊，对不对？啊，西汉跟中汉中间那个呢？对了，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就是那个时代。所以中国呢，就是从罗马帝国来看，就是地级啊。我们这些都是蛮族人了 啊，我们有别人是蛮族。从罗马帝国来，当然两个国家罗马帝国跟中国都是大国，不过呢他们有没有碰头呢？历史学家现在在研究，可能有过的，至少在军事或者是商人啊，骑骆驼啦什么哈，在中东可能碰过面，至少可能差一点点，可能我们30公里啊。不过在一些文物可能去找到，我们就是那些列国啊，就是地级。你这个你是谁？神父神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就是说父要为子击败所有父的敌人，也就是子的敌人，也就是神的百姓的敌人啊，把他们打破摔碎。所以在整个救赎计划的设计里，父是显著的，是在站在前面的，他要来荣耀子，他要差遣子来，他定他高莫子做子弥赛亚，叫所有弥赛亚的敌人击败。请来读诗篇第40篇6到9节来。这段话一方面是近前的以色列人讲的，那这些近前的以色列人或者诗人或者大卫啊，是预表耶稣基督讲的。既然是预表耶稣基督呢，到了今天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段诗篇这些的经文呢，第三重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祷告了。再来一次啊，第一重意义是当时的诗人或者是君王或者是近前的以色列人，第二重是耶稣基督，第三重呢是我们。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那祭物礼物不是上帝所设定的吗？是的。问题是人很多时候都没有以一颗真正的悔改和信心来献祭的。在以色列人偏离耶和华的大前提之下，耶和华设计的这个计划就是圣子要来，弥赛亚说我来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不单单是在耶稣基督在外表行为上完全无罪，他的心里面肯定是背了很多旧约的经文，就从他的人性来看，不然的话怎么在12岁就可以跟那些法利赛人律法师辩论而且赢的啊，可以教旧约神学的12岁哦。 神的律法在主耶稣的心里不单单是知识，也是一个从心底里的顺服，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什么叫做顺服？耶稣是那位顺服父神的。什么叫做耶稣是那位义者？所以他的义归算给我们嘛，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公义和顺服必须要从旧约的诫命的角度来理解，对不对？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再来哈，弥赛亚来了，他要做什么？他要活生生的从心底里活出对神的律法的顺服，这个就是公义。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参考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跟十二节，我愿意这样表达，当神父神听耶稣的叹息祷告，高举他的子弥赛亚的时候呢，弥赛亚就从死里复活升天，父称他为爱子，称他为主。那个时候也就是现在新约时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无穷尽这么大的大师般大指挥。我在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啊，你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十二节，从第十节开始读，原来呢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是父，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此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就是主耶稣跟我们都是出于父，他都是我们的父，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虽然我们是从垃圾桶捡回来的，但是主称我们做我们的弟兄。好，请我们一起读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来说你的名转与所以在救赎的计划里，当弥赛亚完成了他的救赎大功，主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主耶稣基督就带领着我们，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我们的战士，胜过一切的仇敌，胜过死罪魔鬼啊，还有律法的重担，他就成为那个送战的先锋，作为所有跟着他来的赞美父神的领导。我要在会中什么歌颂你，颂扬你啊！我读新译本啊，第十二节，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歌颂你，又说我要信靠他，又说看啊，我和神所赐给我的孩子们。那在这一节经文呢，第十三节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父亲，看到神赐给我的孩子们，这个不光是指父的孩子，也是指弥赛亚的孩子啊，只有这一节经文啊，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他所生的孩子，我们是他所生的孩子。总之呢，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敬拜的领导，也是的啊，他是万王之王，我们要观他为王， crown him many crowns， 但是反过来他面向父是带领着我们，代表我们来荣耀父的，父荣耀他，是的，所以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但是他代表我们站在父面前，所以他是我们的诗班的指挥。下面多加几句话呢，圣经里面有，但是呢是我添上去的，你可以说画蛇添足也可以啊。天使是那个交响乐团啊，因为从旧约开始呢，天使都是见证人向神的敬拜的，会幕中有天使的那个幔子，有天使的图样，然后呢这个诗人座前有基路伯啊，所以从来就有天使的。你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有没有天使？有，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现在就在天上的，当然不是从身体的角度来看，从灵的角度。什么叫从灵的角度？就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父子灵那个地方，在那里弥赛亚既然已经完成了他那个乐意照父的旨意所做的一切的义行，他就在大会中宣扬父神，歌颂他，也宣告福音的好消息。 以赛亚53章第10节，请听我读，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死，他受痛苦。那这个是以赛亚53章4、5、6、7、8、9已经讲过了啊，第10节做个总结，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就是我们呢，他的产业，他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稣要复活升天，子弥赛亚是活到永远的，所以耶稣基督从他的神性，当然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但从他的人性来看，他也是从死里复活，活到永远的。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喜悦的事就是父高举子，子高举父，好叫三一真神在宇宙中作王，在宇宙之上。哥林多前书15章27节啊，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天国必在主手中亨通。所以我们的末世论呢，除了有一方面以外，还要有第二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这世界有苦难，有逼迫，有敌基督，有战争，有饥荒，有异端，但是我们要传福音，要过圣洁的生活，预备主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基督是主，父必是子弥赛亚，在他手中呢，一切的事都亨通。就是是的，我们一面受苦，一面受逼迫，一面我们宣告基督精兵前进，我们的元帅是已经战败魔鬼、死亡跟一切灵界、一切神的敌人的。这两方面都要持守啊，一方面是受苦，在地上要分别出来，传福音，预备主来，过圣洁纯洁的生活。另外一方面，你抓住那位为我们战胜的战士元帅耶稣基督，抓住他啊，他在神面前，在父面前，在赞美父，在代表我们，也是在等我们。马太福音12章32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啊，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里呢，是耶稣基督尊重圣灵的其中一句话。啊，我们在这里不去解释什么叫干犯圣灵。简单的说，真信徒不会干犯圣灵的，不会亵渎圣灵的。啊，亵渎圣灵是很严重的罪。